然后呢，在下面啊说，诸贤能修者即当修习，因为你认得了这个整个的佛法的内容，那么那个时候啊，你就想看见了，说整个要修行佛法要修习什么？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走了多少？还有哪些没有走的？你能够这样认识，你也可以不走冤枉路，也可以啊不立等啊。比如说你现在要念书，一共嘛从幼稚园开始啊，要念到大学，结果你发现，幼稚园的对你现在不需要，你可以不要念。乃至于小学，你也可以不要，那么你就可以中间插班进去。否则，你如果条件不够的话，你说啊，他是这样，你也跳上去跑到插班进去的话，你就念不上去。然后等到你念不上去，重新才念的话，吃了好大冤枉苦头。所以啊，由于前面的这个两点，找到了你现在应该下手，这就说能修学的，那么你就啊，在这地方啊起步。
听完这一段之后呢，第一个问题是，因为你认得了这个整个的佛法的内容，因为你认得了，因为什么认得了呢？就要往前翻，对吧？是故应当一善一护，于其一切正言，皆是以数取去成佛之缘，所有道理令其定解，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认识了整个佛法的内容，完全是依靠善知识的教授，然后对整个的佛法的次第产生了定解，所以之所以能认得的原因，是因为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然后开始跟着善知识学认得的。认得之后呢，才会发现看见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整个佛法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个未知，从教理到修正的经验，每一步每一步怎么走，到什么时候该转移到下一步，这些呢，有的是连大概都不清楚，从大概的到细致的，到很多法类的相互辨析，他们有没有共同是，或者说他们是完全相反的等等，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，在没学的时候都是未知。他说不一定是未知，我过去曾学过，过去曾学过呢，是留下一个飘飘忽忽的影子呢，还是留下清晰的如经典那般清楚的经验，如善知识的口诀教授那么清楚的经验呢？可能是模糊不清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不跟着善知识再把教理学一遍，对整个佛法的内容产生一个清晰的认知的话呢，我们对内容呢就会变成是一种无知，或者错解，或者说完全不知道。我认为开篇的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因为这句话就是把前面的广论的文连接下来。为什么这个人能认得了整个佛法内容，就是因为前面亲近善知识，依止善知识的缘故才认得的，而且要发起定见，认得之后才会发生看见了。他看见了什么呢？看见了整个学佛法要修什么，就是整个的次第他知道了。看见了这件事，请问要花掉时间吗？要花掉精力去文思，还要去解除一些疑惑，才能够对道次第的次第有一个决定的定解，对吧？看到了之后，看到了之后呢，才会发生说能够知道自己走了多少。但是这是自己知道的，还是在亲近善知的状态下知道的？每一步都是在亲近善知的状态下了知的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走了多少，还有哪些没走的？师父说，你能够这样认识，你也可以不走冤枉路，也可以不劣等。这样的认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？不走冤枉路，另外不什么，不跳机，对吧？冤枉路是什么呢？冤枉路就是走了之后再回头，回头之后呢，浪费了时间。另外呢，你必须重新选择一个跟一开始走的不一样的路，所以还是新的，原来的经验反而是什么？反而是一种挂碍，因为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就发生了有的学过的还要交105块。这个冤枉路呢，以前说过，师父说如果学错了的话，多半都在恶趣中流转。这个冤枉路不是说只是感觉到委屈而已。在这里边呢，大家看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省时间吗？这完全是可以节约大 笔时间的。我们会发现说，寻找善知识、亲近善知识，这些是花掉人生的时间和精力的，你要用很多心。但是你如果不走这一步，不去先把佛法的大纲整个的了解，然后就茫然的从一个地方开始修了，那个时候浪费的时间就可能不知道是多少倍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还是省时的。我发现从一开始看见了之后往下走的时候，这个人都是蛮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清楚了什么呢？清楚的去对比，因为他这个道次第是确定好的，他不是变来变，确定好的。你根据这个清净无垢的教典还有善知的教授，可以再加的确定我的次第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确定好了之后就可以找下手处。我问大家，找到了你现在的下手处，用了一个找，找是什么意思？找应该不是感觉，对吧？找是来回寻找，然后确定，对吧？有一个这样寻觅的探索的过程。如果是感觉呢，诶，我觉得这个好，然后我就从这进去，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去仔细探寻的话，有一种跟善知识反复求教，然后善知教自己，自己又没搞清楚，再去问，再去问，最后确定了。确定了之后呢，比如说你要做上修的话，如果在善知识的指导下做上修，其实在每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下做善知识都会问你说是什么样的，每做都要有调整的空间，每天都会有。就算你找到了下手处，你下手处往前走一点，善知识就要给你讨论一下。所以他是步步都离不开善知识指导的，因为这是从所未经之地，不是我走过的我回来又走，我完全不知道的，一定要有个引路者。找到了你现在应该下手处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下脚处，它完全不是根据个人的感觉习惯，而是需要从哪下手，就是从哪开始用功了。所以他这个问题完全是根据教典和善知识的经验抉择出来的，这个修行者应该怎么走。要达到诸现能修者即当修习。很多人都觉得我什么都能修呀，可以修空性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修密续，可以修任何一部分，我喜欢就可以啊，我高兴啊，我喜欢修的，我太喜欢了就开始修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整个的次第中前前跟后后的因果问题。如果没有前面生，后面是生不起来的。另外尤其是会忽略自己的经验也好，文思教典的那种认知也好，其实都要跟善知识反复的确认的。缺了这些的话，一定是走大冤枉路。我们会觉得说啊，原来看原文的时候，诸现能修者即当修习。现能修者就是我抓到什么就修什么，我喜欢什么就修什么，而且中间也不去问的，反正就一路修下去。然后如果出了点很好的觉受的话，有的时候可能就升起了娇慢，觉得了不得了，可能有的人就娇慢到以为自己证空性了，但实际上可能连空性的所迫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在什么位置，知道自己是谁，应该从什么起点开始努力，这个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觉醒或者觉知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就是要有一个清晰的明镜在自己面前照到自己的样子。那个镜子呢，一定是善知识带自己去照，才会看到自己是在哪个位置。诸现能修者即当修习，如果没有找到善知识，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如果找到善知识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他让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就可以了，善知识之间的观察。所以呢，他说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起步。注意哦，这是什么起步啊，就是整个开始了，对吧？但是在这个起步之前还有一个起步点，对吧？要清晰善知识对整个的道次第开始文思的那个起步点，起步点之后的又一个起步，一定要是跟前文连起来看，一定要一直善知识对整个道次第开始听闻。所以这是又一个起步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还是大家认为说没有听整个道次第找一个就开始起步了，认得了之前还有一个起步。这个找字呢，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觉得他自己比较相应于涅死无常，因为涅死无常可以对治此世的一切的贪烦恼等等，是入道的一个最好的推手。 但是呢，你找到了善知识之后呢，他可能会跟你说，你要学习道种的建立，要以菩提心为中心，先建立道种的习气，不急着修无常。其实这样的一个调整呢，是习惯性的调整，它是很大幅度的，你会特别不习惯的，因为你原来就是一直要串习无常。当修习到整个道次第的时候，把道次第串一遍再串一遍，好像就学着这样流水一般流过去再流过去，你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要这样一遍遍的串呢？我想在一个法力上深入下去。但是很多上师都希望能串道次第的习气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到上师的指导下来的时候，就要依师去串。如果特别要以无常为中心修习的人，上师说你要看向菩提心，那时候你要花大点的力度去串习，或者对菩提心的一些法力进行观察修，这个移动呢是一定要动的。不管你多么不习惯，多么不情愿，多么留恋念死那张，你都得往上移动。如果你上面移动好了，你可能想往下修空性，这个时候如果上师又让你回来修的话，那你还得回来。在修道的这件事，你要听一个有经验的人，那个人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，而且他走过这条路，他也比你更了解这条路，所以他是一个经验丰富者，而且有可能他引导你不是一生了，他对你看得透透的，什么都知道。所以说清楚了也是一条一时之路，诸现能修者即当修习，谁知道？善知识知道，也是一条一时之路。